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一件事，因为他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你看见安尼西姆变成最大的，变成心上的人。他末了怎么说呢？他末了对腓利门说，他说你接纳他就像接纳我一样。所以读圣经的人指给我们看，说在保罗的感觉里面，孩子是我在困锁中生的，好像一个母亲经过了惨难，经过了很大的痛苦，她永远不能忘记她在苦难里面生的孩子。她知道为着这个孩子，她的命几乎送了，为着这个孩子她经了多大的痛苦，所以她不能不爱这个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是安尼西姆在保罗心中的地位。他说他是心上人，不止这样，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你腓利门怎样对待阿尼西姆，就是怎样对待保罗。他把他这位弟兄，可爱的弟兄，他的感觉是什么呢？他的感觉就是，我你怎么对待他，你就是怎么对待我，你怎样虐待他，就是怎样虐待我，你怎样优待他，你就怎样优待我。如果你把我当作同伴的话，就求你收纳他，就好像收纳我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谁能够做这样的事？这是一个看见异象的人，因着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他能把每一个弟兄都看作非常大的，而且安代摆作第一的，因为他把主摆作第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人是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还有呢，你来读这个腓利门，你来读腓利门的时候，你看见他的感觉是那样的柔细，给人觉得在衙门里面的味道。他对腓利门可以吩咐的，但是在腓利门书里面，他第一句话不是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说耶稣基督的囚奴。在这里耶稣基督被囚的原文就是耶稣基督的囚奴。他说我可以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保罗知道他在基督里做一件事，也知道说他在基督里面有足够的胆量，也知道说他不吩咐者，一吩咐就是合宜的事，但是他不要这样做。他说我宁可求你，我用爱来求你。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那样大的一个人，他能够对保罗对腓利门说我求你。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和保罗他可以吩咐腓利门的，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如果你觉得我是你的同伴，如果你承认我是你的同伴，就求你收纳他，像你求你收纳我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今天稍微看一点一点的意象，我们如果看见什么叫做基督和教会，我们觉得意象太大了。我们闭口是基督与教会，开口是基督与教会，我们以为多喊几次口号，我们多写几篇文章，我们就看见了，我们觉得这人就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变成我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保罗是不是大到这个地步的？没有，他看见并不要紧，因为阿尼西姆是大的，虽然他能够吩咐腓利门，但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爱腓利门，他尊重腓利门，他可以根据权柄做一件事，那就是说我可以把阿尼西姆留下来替你伺候我，你不必来这里，你仍旧享受你的，你仍旧是大户人家，你不要像以巴弗一样和我一同来做了，现在有一个人替你来替我来做了，账算在你身上，荣耀归给你，将来奖赏也是你的，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保罗可以这样做，但他说只是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认识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知道什么叫做做肢体，他知道他不是头，他只是肢体其中的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另外一个弟兄不管他多小，也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他不能说因为我蒙恩的日子多了，因为我看见异象了，因为我有了权柄了，现在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不能这样。他怕，因为他不知道弟兄们的意思，他就不敢这样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你从这个光来看保罗的话，你就能明白一个真的看见基督和教会异象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难怪我们能看见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他说我在众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如果你在圣经里面要找到一个肢体是最小的，阿尼西姆恐怕是个例子，在人的眼光来看，但是他说我比最小的还要小。所以阿尼姆斯的事变成他的事，阿尼姆变成心上人，他能说阿尼西姆就变成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叫做认识教会的人，这个叫做认识什么是基督身体的人。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给我们异象，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做梦的人，给我们看见异象能够写腓利门的。当然你知道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真的写这本圣经，也就是说我们能写类似这样信的人，我们能不能呢？许多时候证明我们不能，倒会讲我们能教训别人，我们的生活是不是那个生活，我们的灵是不是那个灵呢？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看弟兄们写信，你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灵来。有的时候有的弟兄们说，哎呦，某某弟兄写信，他老是自称为弟，他其实不应该是弟，他在主里面的情形他实在太丰富了，这样做会不会有做作的嫌疑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做作的嫌疑，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一个灵像保罗写腓利门那个灵。同伴，我凭着爱来求你，我不敢吩咐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灵，那个灵是什么灵呢？那个灵是个真实的灵。我们知道从腓利门上面我们看见保罗的确是认为在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所以所有的圣徒都能帮助他，所有的肢体都能够供应他。我怕说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的难处是从这里来的，人读太多次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结果把自己变得很大了，异象也有，开口异象闭口异象，结果呢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别人不能靠近他的，他的事情太重要了，他和别人谈话随时要看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是能求别人的，能够尊重别人意见的，也能够听别人说话的。有的人伟大到一个地步，他只能够讲话，他不能听话，他讲话的时候不能让别人睡觉的，别人讲话的时候他就呼呼大睡。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我们知道说，这个人他可以口喊异象，他可以把以弗所跟哥罗西倒背过来，但是并不表示他是一个活在异象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说，如果异象没有经过十字架，这个异象就变成幻象。今天教会里面有太多幻象的人，梦没有错，约瑟就是做梦的人，但是我们知道约瑟的梦是可以实现的。约瑟的梦怎么实现的呢？他被卖了，被恨了，下到坑里，下到埃及里，然后被下到地牢里面，被忘记了，结果我们知道说他的梦实现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那个意象如果能够实现，必须有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他是基督耶稣的囚奴。你们不要忘记的，圣灵写圣经很小心，他不说耶稣基督的囚奴，他是说基督耶稣的囚奴。圣经提到基督耶稣的时候，特别指着在荣耀里面那一位，但是他从前是卑微的，从前是被弃绝的。所以你想到基督耶稣的时候，就想起约瑟的故事一样。他怎么说呢？ 他虽然坐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没有说我这罗马政府的奴隶，或者说我这尼禄国王的囚奴写信给你，他不，他就像约瑟所说的一样，神的意思是好的，你们不要对他的兄弟说，你们不要自怨自艾，是神在你们以先打发我来的，所以不要说因为你们恨我，因为你们爱，因为你们卖我，所以你我到这来，不是的，他知道是神打发他来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被人欺负，如果我们被弟兄们弃绝，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被弃绝，结果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说，哦，我们被弃绝了，我们被革除了，我们被赶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有光的话，我们要说是主打发我们出来的，是主领着我们来的，我们要说是主打发我们先来的。幸亏借着这些弟兄的恨，借着这个弟兄的追赶，结果赶到神的旨意里面来，所以他知道说，我的手为什么受监禁，我为什么被恨，我为什么被弃绝，我为什么下到监牢里面，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解释，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是基督耶稣的血，所以我没有罪。在人来看是尼禄王找我麻烦，在人来看是罗马皇帝和我为敌，但是我知道这是主所量给我的，所以他没有说罗马的囚奴，或者说尼禄王，他说耶基督耶稣的囚，他是一个因着爱做主囚奴的，失去自由的一个人，他也是随时接受十字架监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有意向的人如何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腓利门看见一个人和别人不一样，这个人就是保罗。而这个保罗是什么保罗呢？是个有了年纪的保罗。所以你看，他劝腓利门凭着两件事，凭着两个身份，不是使徒，他没有用使徒的权柄，他凭着两个身份，一个是我是基督的囚奴，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意思就是说，因着这许多的岁月，十字架在他上一直雕刻雕刻雕刻，储蓄再储蓄，现在是个成熟发光的保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看保罗成熟的话，我相信我们如果来读腓利门是最清楚的。腓利门能把我们叫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就像平平常常的人一样，这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重要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写腓利门书。亲爱的弟兄，他能够求情，他能够说你这个，他能够说你若以为我是同伴，就受纳他。他能够说我凭着爱心求你，他能够说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这是一个多年经过十字架的雕刻制作，他一面不愿意失去自由，他到今天仍旧接受十字架在身上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的保罗，一面他是十字架的工作，第二个你看见生命的储蓄叫他达到成熟的境界。这就是在腓利门里面的保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明白，一个看见基督和教会意象的人，圣灵在这上要怎样的工作，要带到什么结果，就是腓利门给我们看见，带到一个地步，他求人的时候，对待人的时候，不是用权柄来对待人的，他对待人的时候，他是用爱来对待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成熟一个地步，没有有权柄，但是你不用那个权柄，只用那个爱？你能不能成熟到一个地步，你只凭着两个资格，第一，因为十字架在我身上雕刻我，第二，因为我成了爱的，因为我成了爱的囚奴，那么同时因为这个缘故，那个生命在我里面涌流的结果，我现在能够来求你。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如果充满了像这样的保罗，我相信主的见证就起来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如果教会的见证要兴起来，一定要有一套办法，这个办法那个办法，这个道路那个道路，但是弟兄姊妹， 今天我只问一个问题，一个弟兄和另外一个弟兄在一起配搭的时候，你请求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请求他的？难怪许多时候我们太属灵，属灵到一个地步，全教会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了。